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出埃及记第二章最后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听进了他们一切的哀嚎啊，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啊，就发出哀嚎，然后神又要开始去拯救他们，听进了他们的苦。神其实在第二章最后的时候才讲出这些话，但是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我们已经发现，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摩西，要准备将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那么在预备摩西的时候，对摩西而言啊，神先要预备摩西的话，可能有从很多方面去讲摩西如何预备成为神的仆人。那么从今天这样的角度来讲啊，就是从身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摩西如果将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我觉得首先就要在他们没有做好的功课上面去做回功，所以摩西要成为他们的榜样。以色列人是怎么去丢失身份的？在摩西的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到他如何去得回身份的？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来看摩西呢，如果要这个得回身份啊，哎，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大概捋出好像有经过这么五个这个太快了，好像要经过五个这么一个流程吧。首先呢，他要出去到他弟兄那里啊，这个已经是摩西长大将近40岁的事情了，是不是？摩西到他弟兄那里，但是他原来并不是一个弟兄的身份，他的弟兄是什么身份呢？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或者说是一个被奴役的埃及人。而摩西这个时候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因为当初他被丢弃的时候啊，法老的女儿把他拾了去啊，从芦苇之中把他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后来使徒行传又告诉我们，摩西呢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已经彻彻底底的变成了埃及人，而且是一个埃及人精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都有才能。但是呢，摩西到了他将近40岁的时候，又给我们出现了，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矛盾的地方。他因着信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而他所因为这个信所做出来的行为是什么？他是愿意到他的弟兄那里去看望他的弟兄，是吧？要看望他的。在这里呢，首先神要预备摩西啊，他自己这个人首先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心，而摩西信心的体现啊，就是他想要去做回一个以色列人。我们这个看摩西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当他去选择到他弟兄那里的时候，这里面他已经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揣摩思考和选择，是他内心里面已经做过思想斗争的一个决定，是吧？他对于埃及的一切他已经有了非常的清晰的认识，而不用我们再去仔细的学习埃及的知识，再去评论埃及的知识，不需要。摩西呢，他已经做出了一个评判了，他对埃及的这个身份和他学习的一切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希伯来书后来跟我们讲的，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是可能是最终之乐，是吧？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400年后来一个首要的功课啊，他们要对他们自己的身份做一次反省和思想。神要借着摩西呢，把这个功课再次的强调一遍啊，来让他做榜样。摩西如何做回以色列人，对于以色列人自己来说，如何做回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啊，一个榜样。那么后来他做了哪些事情呢？摩西想要做回以色列人啊，其实不容易的。他后面做了一件事情啊，却给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小的困难。什么意思呢？摩西想要做回以色列人，他不仅仅是去到弟兄那边，他心里面有一个信心，好像就可以了，这么简单吗？不是的。我们发现当他想要去做回以色列人，当他想要去弟兄里面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体现出，当我们想要再去回到这样以色列人身份的时候，神百姓身份的时候，哎，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功课要去做的啊。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说，摩西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把希伯来的一个弟兄啊去打了，然后呢，他左右观看没有人，然后他就上前去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面。结果到了第二天呢，他见到又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他的弟兄在争斗，就对那个欺负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结果那个人说了这样的话，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那摩西就惧怕，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被人家知道了。一开始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摩西呢是意气用事，好像一个年轻人啊，因为看到这个弟兄被激动了，被欺负了，然后他就激情杀人，是不是啊？但是现在想想看，摩西已经40岁了，应该可能不会太意气用事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有可能摩西呢是故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跟我们去讲，他是为了帮助弟兄而杀埃及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使徒行传的时候跟我们讲，是不是他是觉得呢这件事情是神借着他的手要把弟兄拯救出来，所以为什么说不是激情杀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是觉得说是神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他故意的一个行为，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是他当时心里面一个想法啊。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很有可能他想错了，是不是啊？而且呢，他的弟兄以色列人显然就是并不想去领情，并不想领情，连他的兄弟希伯来人啊，就是他帮助的这些人都不认可摩西的方式，摩西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不认可呢？因为他们觉得摩西这样做不过是因为他在埃及有特权，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想要脱离埃及的摩西啊，却在他的弟兄眼里面仍然是一个埃及人，是吧？所以摩西当前的困难是，他虽然不认同自己的身份，但是他的行事为人仍然却像一个埃及人的身份，埃及人的样式啊，以至于他不被他的同胞认可。他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以色列人被埃及欺压的问题，对吧？他把人给杀了，然后问题被发现的时候，他又跟别人去讲啊，这很有可能是用一种讲道理，甚至是一种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他们分歧的问题，来团结弟兄，对吧？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其实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吧，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来团结我，而不是应该去抵触我啊。这好像是这个政治常用的手段，在教会里面好像也常常看到这个地点，就不论是非，只要对自己有益处就行啊。所以呢，我们就说摩西在埃及学习了这一切的学问，对吧？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去搭救他的同胞，虽然他的初心是很好的，他也有信心，但是我们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当他发现自己的事情被别人发现了，他的内心是非常惧怕的，对吧？这个惧怕也恰恰说明他在这些所有所用的方法上，他在用的这些这个埃及的学问或者是政治技巧这些方法上，他是没有平安的啊，没有平安的。然后摩西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以及他处理完之后，他的心态都非常像世界中的样式啊，做的时候非常激情，做完了之后害怕，没有这种行事为人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啊，这是行不通。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去思想啊，在教会里面呢，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去警惕这类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身份，但是或者盼望一个身份，但是我们行事为人很有可能呢，还是像原来一样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不过多为隐身，我们回到接下来，这是摩西需要去思想的功课。当他在思想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小事，就是他逃到了这个米甸那里啊，他看到了米甸的七个女儿在打水，然后呢，有牧羊人来就把他的女儿赶走了，这是很显然是一个小事情，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发现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帮助这些米甸祭司的女儿去引他们的羊。那些牧羊人显然是不良善的，他们要霸占别人的水井，而且还是在女儿们打满了水槽之后，想要坐享其成，对吧？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小事的面前，摩西没有退却，他反而是起来帮助他们啊。其实这件小事情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说明摩西经历了先前的事情啊，他的心没有被冷淡，他的爱心没有冷淡，对吧？因为他一开始是要想去帮助他的弟兄去的，就跟现在他帮助一个外邦人是一样的。结果呢，他当初不被领情，甚至被逼着离开埃及，被法老追杀。在一般人看来，这个是绝对是让人心灰意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发现，摩西的爱心没有冷淡。而且在面对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反而更加愿意去出手相助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摩西呢，他当初帮助弟兄的这个心是对的，对吧？他的爱心是对的，看到自己弟兄被欺负，当然心里面会有想法啊，但是他这个出手相助的方式是错了啊，他方式是错了。那么借着先前的事情呢，就是他帮助弟兄这件事情，摩西只是舍弃了他不需要的那个埃及人的身份。但是借着这个事情，就是帮助米甸祭司女儿这个事情啊，就证明了他没有舍弃心里的这个良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的一个过程啊。今天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呢也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很容易冷淡，很容易冷淡。但是呢，摩西他这个帮助别人爱心固然很好，但是之前的这个功课还没有做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他这个功课是什么呢？他虽然愿意舍弃埃及人的身份啊，他也保留住了心中的爱心，但是呢，他有没有去完全的能够去舍弃埃及人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啊，他在埃及学的一切的知识啊，所以在接下来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啊，他确实能够做到，就是他甘心与那人同。摩西走了很久很远的距离跑到米甸这个地方，然后呢， 他是舍弃了埃及，然后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甘心与那人土，就是那个米甸祭司的那个米甸叶忒罗啊，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了一句话，他甘心与那人同住，而且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给儿子取名叫做格顺，格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词就是这个甘心，甘心啊，甘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摩西呢不仅放弃了埃及王子的身份，也放弃了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啊。那如果他作为一个牧羊人的话，这些所学的学问当然是再也用不上。那么从此之后他就作为一个牧羊人，一个普通的人，并且之后呢一过就是40年他在那牧羊啊。所以摩西呢也在这件事上为后来的以色列人做了榜样，40年在旷野的。摩西给他儿子起的名字呢也表明了他的这个心意，他已经接受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人，那从此呢他甘心做一个平凡无名人。甘心这个词啊，在查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在查圣经的时候啊，每次还有两次都能遇到甘心这个词。其实每次看到这个词我心里面是非常的感觉接受不了啊，有点不知道莫名就接受不了，可能是不太想甘心。摩西能够去甘心做一个普通的人，真的是需要，这里面是需要有一些对付和功课的，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还要去分辨哪一些是应当去持守住的，比如说他的爱心就应该去持守，比如说他愿意和弟兄们在一起，这个其实是对的，没有错的啊。他甘心呢放弃舍弃的时候，他并不是舍弃了啊，我不要再跟弟兄们在一块，我要做一个这个旷野孤独人，不是的啊。他好的东西他并没有放弃，他只是甘心了，去舍弃了他不需要的地方啊。这个内心的功夫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要去我们自己去体会。因为当他甘心去流浪这个远方的时候，他就甘心自己被埋没了，甘心自己被弟兄不认可了，这个都是他需要去做的功课。但是我们却发现呢有个很关键的地方，当摩西这样去甘心的时候呢，也恰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慢慢真正的变成了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开始找到了那个我们刚刚所讲以色列人丢失的一个身份。因为从一开始当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当他离开父家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们那群人恰恰就变成了一个在外地寄居的人，是吧？后来的以撒雅各都是寄居的人啊，所以以色列人的身份啊就没有办法去定义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可以的，他们的真正的身份应该就是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要像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寄居的人，而且照着摩西这里的功课啊，应该是一个甘心寄居的人才非常。那么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好像摩西在这个时候啊才回到了这个神百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啊？其实他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时候应当是寄居的，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更应当是寄居的，只是后来经过400年的变化，以色列人可能把埃及当成自己的家乡，所以摩西出来要做这样的一个榜样啊，他要成为一个甘心寄居的人。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发现摩西呢真的是为以色列人做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但是讲到这里呢，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到后面呢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摩西后来蒙神呼召要去埃及去完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使命的时候，摩西在地上遇到了一个新的事情，就是他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去杀他。西波拉呢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这样呢耶和华才放了他，因为西波拉说你应割礼就是血狼。这是一个疑案，在圣经里面呢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料能够充足说明其中的缘由。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好像也没有人讲得很清楚啊，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就最好了，因为呢就有了充分的空间让我们自己去思想。这里呢就提供一些线索啊，其实这个地方呢这个血狼的事情，我觉得最核心的关键还是前面讲的这个身份的这个问题，身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他虽然心里面愿意去做回以色列人啊，好像心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亚伯拉罕后裔的样式，但是从外面来讲啊，或者说从法律来讲，他是还没有真正的走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对不对？他虽然在内心的层面上是对的，但是在外面的法律层面上，实际上他仍然是埃及人啊，他仍然是埃及的王子，是吧？而这其中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要去回想，当摩西是婴儿的时候啊，他的母亲机缘巧合的为法老的女儿去喂养了摩西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做了第一次改变，就是摩西成为埃及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摩西的母亲为了这个 喂养摩西这件事情，他是领了工价的啊，领了工价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因为他领了工价，所以就好像意思是说，这个摩西已经被卖为埃及人了啊，卖为埃及人了。但是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明确的告诉我，这个摩西呢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成为埃及人了。那么在法律上，这个时候摩西就已经是埃及人了，他是法老女儿这个身份呢，他不是想放弃就放弃了，对吧？今天不可能我说我不想做中国人，我想去做美国人，我自己这么一想，我就自动变成美国人了，不行的，他肯定还是要走一些很关键的一些程序的，是不是？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救摩西呢？这个问题其实是有点难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呢？只有用割礼的方法。只有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了一个割礼的条例。在那个割礼的条例，无论是亚伯拉罕自己生养的，还是他家里面买来的仆人，只要受了割礼就成为神的百姓。也就是说，对于外邦人而言，如果想要成为神的百姓，好像在当时那个时候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受割礼。那摩西从小就生在希伯来人家里面，他已经受过割礼了，怎么可能再受割礼再成为神的百姓呢？那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如果信主的人放弃自己的身份，还要再想为得回来，好像不太容易的啊，好像不太容易的。那摩西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只能以埃及人的身份活下去吗？没有了啊。这个时候一位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摩西的妻子啊，闪亮登场，是不是？他非常的有智慧，他想了一个办法，是只有在圣经里面写了才能告诉我们，要不然我们是抓破头也想不出来。他割下摩西儿子的羊皮，有一些解经书就是说，是因为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才要杀摩西，这个说不过去，对不对啊？谁没有受，圣经里明确讲了，谁没有受割礼就把谁剪除，那应该剪除儿子，不应该跟摩西相关，对不对？所以其实应该还是这个摩西自己的问题，就是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埃及人，还是埃及的长子，所以照着神之前刚刚对他的话讲，其实他要杀埃及的长子，所以要杀摩西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希波拉就想了一个办法，割了儿子的羊皮，那这时候血流出来了，就把这个羊皮丢在摩西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其实就沾了一点点血了，对吧？他不是浑身是血，他是沾了一点点血了。然后却因着这个血呢，希波拉就强调林割礼就是血狼了啊，林割礼血狼。这血狼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一种说法是他们阿拉伯人的一种这个风俗，这里就不讲了。反正呢，好像跟我要讲的身份又不太相关，你们怎么可以查一下？这个血呢，就是关键，为什么呢？这是立约的血，是割礼的血啊。正是因为这个血，摩西呢改变了这样的身份啊。那么也就是说，真正使百姓身份发生改变、产生功效的是神的约。而神的约里面对于当时来说是割礼，而在割里面最关键的好像似乎是这个血啊，应该是这样啊，反正他这个是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说法的。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啊，我们发现后来摩西为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立约的时候啊，也是用血洒在他们，这个道理就和摩西自己是一样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是有这个割礼的这个风俗的，但是他们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显然是把自己的身份给卖出去了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他们卖出去，所以他们其实跟现在摩西是一样，他们在法律上他们不是神的信。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再次的转换身份呢？神再次的给他们立约的一个机会，而摩西呢用血洒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呢就是在西奈山上神与百姓重新立约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话呢，摩西的身份才得以改变，而后来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的身份也再次。所以摩西经历了这五个过程啊，我们发现他才重新得回了这个啊。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当我们去讲失而复得的百姓的时候，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我就在想啊，重点好像不仅仅是在警戒我们今天要小心，我们今天不能够去丢掉自己的身份，当然也确实是如此。以色列人丢掉身份尚且，摩西还可以为他们洒血立约，那如今我们若废弃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还可以在别的地方再寻找到一个立约的机会吗？找到一个更宝贵的血，似乎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废弃了这个约，就没有其他的约了。所以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失而复得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丢掉身份到摩西拿回这个身份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更重要的是帮我们明白了到底什么样是神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有一些不必要的，神的百姓其实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比如说他们在地上的产业，虽然我们说以色列人是丢掉了产业才沦为这个奴仆，但是实际上核心是因为他们先丢掉了自己的身份，才丢掉了产业。 对吧？所以今天基督徒大可不必是一群大有产业的人，是不是啊？除了这个地上的产业的人，好像这个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这世界上的小学也是不必要的啊，也是不必要的。另外还有一些巧计手段，这些都不是神百姓的所必要的特质。反过来，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他愿意与弟兄在一起，是不是愿意放弃掉自己的身份？他的爱心啊，对于那些小事情，他不会放弃，他不会冷淡啊。最关心的就是最关键的就是他的甘心啊，这个好像在以前啊没怎么去听到过啊，甘心能够有这样的甘心呢、啊，是非常难得的啊。当然，除了这个内心里面的功夫呢，我们刚刚讲了，还有个最重要的，你要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走啊手段，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宝血的约啊，我们进入到这个约里面，被他的宝血所洒呀、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在神在人的面前，然后呢去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成为神的百姓，这个呢只是真正重要的。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保守住我们的身份，不要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